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赛亚书，在先知书里面讲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，讲的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。第二次，再一次，神要把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带回来，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。1948年以后，的确主伸手第二次把他们从各地再带回来，而这一次不是从巴比伦回来了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些预言应验了，你一定要把它拎两件，你怎么解释？我看过很多很多令人解释这个预言的，那这方面做的最好的应该是美国一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。那个神学院里面，你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书啊，或者耶利米书，很清楚是令人解的。但是很多地方需要有很大的本领，你才能令人解。平常实在说了，你解不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预言就是预言。明白吗？所以很多地方预言，当然按照字面来讲的，以色列是按照字面来说的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所谓时代真理，达比他们所看见的，因着他们看见这些真理，所以很自然的，那么他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很清楚的是按照字面预言在以色列人身上的。好了，那么到底谁是对的？两边都有坚持，一个觉得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，所以就在教会身上；一个说不，以色列就是以色列，教会就是教会。所以这样你才发现说，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大马色，讲到大马色要荒凉，要这个城要变成废堆。大马色到现在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，所以你怎么应用在教会身上？但是最近在叙利亚所发生的事，你慢慢的叫人觉得，如果今天 ISIS 继续发展下去，你真的不知道大马士将来的前途怎么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主回来以前，这些预言一定要应验的。所以你再有本领，弟兄姊妹，你也没有办法灵异解释这些预言，是不可能的。好了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第49章，你去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这把很重要的钥匙是什么呢？一面来讲，我们的主是以色列，所以1948年以色列人到他那去聚集。不过很有意思，下面第6节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。你看，这是1948年开始的，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。你看见以色列人，他们果然从106个国家，他们就回来了，尚为小事。所以神的仆人以色列有一个使命。1948年，他召聚以色列人回来，不过在神的眼光，这是件小事。主耶稣是神的仆人，他做小事，他也做大事。并不是因为他做大事，他不就做小事了。所以1948年是他召聚以色列人到他的面前。可是还有一件更大的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这一位救主，这一位仆人以色列，乃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他要做外邦的光，所以我们都看见光了，而且要施行真救恩一直到地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仆人有两顶帽子。一顶帽子是1948年的时候他召聚以色列人，但是更大的一顶帽子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 经讲到是以色列人召聚以色列人的时候，1948年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么讲到他是人类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第10节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在炎热夏日炎炎底下，他就把我们带到救援的泉源旁边，叫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的主是以色列，另一面他是人类的救主。好了，所以你读到第12节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预言的应验是双重的预言。一面他是以色列，到以色列的去聚集；另一面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两面的圣经都应验了。所以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人从远方的北方，大概从苏联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漂流到苏联那里去了。然后呢，有的人从西方，不过这个西方是远方，所以有的人漂流到美国去了，漂流到加拿大，甚至有人漂流到巴西去了。他们到1948年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所以看呐、啊，他们来了。还有这些人从秦国来，就是从中国来。所以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以色列官员就派代表到了上海，发了5000份的签证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这些人从上海到他那里去聚集，看啊，这些人从秦国来。这个秦国当然只是秦地来说，当然包括开封来说的，那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是漂流到远北，是漂流到远西，以色列人也漂流到开封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漂流到开封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百万之城，宋朝是所有朝代里面最弱的，但是可以说是经济最强盛的，它的 GDP 是80%。所以要记得，只要哪里有钱，犹太人他们就闻到了那个钱的味道，所以有的人就到了开封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话很清楚，他们要被漂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呢，就对全世界的呼召他们回来，这个就是49章了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完全按照字面，以色列人回来了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。所以1989年的时候，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。没有多久，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。看呐、啊，这人从远方来，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本来是一个无神的国家，但是结果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。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西方来，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中国来，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两个预言都奇妙的应验了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一面来讲，它完全按照字面的解释；另一面来讲，它是灵然的解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改时代派是对的，因为这里的以色列就是以色列。在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果然回来了。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是真以色列。为什么以色列叫以色列呢？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叫做以色列。为什么我们真以色列人呢？ 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的以色列人。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当然是应用在字面上的，所以你看见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些的以色列当然值得真以色列来说，当然值得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当然可以用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把钥匙就在49章。改革中的弟兄姊妹只看见像是个鼻子，摸到他的鼻子，而时代派的弟兄姊妹只摸到他的肚子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是非常贴飞的话，应该是在这两个钟摆极端的中间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应用，读启示录讲到第一个印，第二个印，第三个印，第四个印，然后呢，第一匹马，第二匹马，第三匹马，第四匹马。你如果问改革中的弟兄们，如果你问毛罗弟兄，你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？你怎么解释启示录？他告诉你说，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，因为的的确确，你如果读罗马帝国的历史，你看见第一匹马是白马，胜而又胜，那果然是福音广传呢。然后果然有饥荒，然后果然真的在罗马帝国1/4的人倒下，那就是第四匹马。而的的确确有瘟疫的病等等等等，完完全全照着圣经来应验。好了，达比弟兄来了，他说这些讲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是将来的。所以呢，根据时代派，当你讲的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、第四个印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是什么？他说都是发生在末日的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有第一匹马，然后有第二匹马，有第三匹马，那这个时候有一点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按道理解经的定律来讲，那第一匹白马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。那么现在你能够说到了末世的时候第一匹马出去指着基督吗？这讲不大通。所以他们转一个弯，认为他指着第基督说的。那也有很多道理，不能说没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了，那么好了，第一匹马、第二匹马、第三匹马，所以讲到将来，等着主要回来以前，那有个普世的战争。所以他们说，你看，不是有第一次大战，有第二次的大战吗？然后呢，有经济萧条，然后呢，1/4的倒下。现在已经医生告诉我们说，每三个人大概有一个人要得癌症，但是不一定都死于癌症，有各种各种原因，所以大概每4个要倒下一个。所以这些预言都应验了。那我要问弟兄们，到底哪个是对的？时代派是对的呢？这个改革中对的解释对呢？还是时代派解释对呢？所以当你读解释圣经，读圣经你要弄清楚，当去第一个印的时候，很明显圣经说什么？说我们的主是刚刚被杀的，刚刚钉十字架不久。所以很明显，第一个印应该是从我们的主升天开始的，因为谁配展开我那个手绢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读圣经你要把次序弄对呀、啊，你不要为着要叫你的理论合适就把通通放到最后面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就看见了，今天为着维持一个论说，你就可以把有的地方圣经改一改，但是不能这样做。所以你看见说主就兴起一般弟兄们，我不知道改革中怎么说，我也不知道 时代派怎么说，我只要问神的话怎么说。所以你真正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很清楚的，第一个印。